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。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，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，只想静静听你呼吸，静静拥抱。
小小的时光能够承载多少故事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时光，我是红小豆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《不再让你孤单》。荔枝播客学院二班。完了，迟到了。一睁眼九点了，我抓起桌上的杯子，在凉水管直接接了一杯灌进肚里。早上一杯水，清肠防便秘，大钟教的。对了，大钟今天结婚，5月20，真是好日子，扎堆一样，酒店都要贵几倍。但有人说，结婚这事儿马虎不得。我抓起桌上的红包，朝他家奔去。到的时候，车已经准备出发了。我连连道歉，大钟穿得人模狗样，拍着我的脑门对我嚷嚷，说还好没让我当伴娘，否则坏了他的人生大事儿。我说你滚吧，我当伴娘这么漂亮，不得把你的亲媳妇气死。大钟来不及回嘴，就被三姑六婆抓走了，太惨。从此以后，又多了一批人问东问西。我朝他摇了摇头，大钟给了我一个中指。我摸摸怀里厚厚的红包，寻思着要么不给了，反正他也不会问我要。想想不行，有点缺德，还是换成一堆报纸吧。大钟是我的发小。初中的时候，我突飞猛进地长到了1.75米，从此酷到没朋友。和我称兄道弟的他，直到高中才勉勉强强长到1.78米，并停滞于此，至今未变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一直都是我照他。大中高中开始早恋、单恋。对方是文科班的班花，也是校花。校花谁不喜欢？我也喜欢。校花偏偏和我关系好，因此大钟对我十分感激，认为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可惜，水山那时候从没有正眼瞧过他，谁让他学习那么差？哦，我也差。水杉是校花众星捧月的物种，那时候流行写信，每天自习我都陪着大钟写情书。直男脑子不行，写出来的句子不是肉麻到让人作呕，就是根本不知所云，所以这事儿自然交给了我。大钟就负责跑腿给我买零食，那个夏天真是幸福，全世界的冰淇淋，不论5毛还是天价，我都吃了个遍。 吃完写完，大钟抄写一遍。第二天，我放在水杉抽屉里的陷海中，人家收了，不知看没看，反正从没回。哎，你他妈傻站那干嘛呢？赶紧上车接新娘，都几点了，来不及了。大钟朝我喊叫几句，我猫腰钻进他的迎亲大队伍里，抬头看到了车上挂的香水瓶，味道真庸俗，一股子甜腻，就像兜头泼了一盆花瓣浓缩精。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人，就跟这香水一样浓墨重彩，觉得天崩地裂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大钟也是，他见缝插针，水杉渴了就光速去买饮料，冷了就立马脱外套，热了就跟学校申请要买空调，因主张奢华带坏风气，差点被叫了家长。那时候水杉一心想考北大，我心想这瞎了，大钟复读100遍也考不上。车子向前行，走走停停，竟然堵在了三环上。大钟坐在头车里给我打电话，说全怪我迟到，万一破坏了他的终身幸福，跟我没完。我说，你跟我说个屁，谁让你等我？没有我，新娘子娶不到了。他说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不是说好要做彼此一辈子的天使吗？我直接挂了，有病。高三那年，水杉成绩一路领先，全校师生都看好他，没人认为他考不上北大。大钟就蔫了，明恋3年，殷勤献尽，屁用没有。离高考还有1个月，我们三人行。水杉一眼都不看我俩，一路高冷，默念英语作文。走到车棚，发现自行车座上被人用马克笔写了3个大字：考不上。我们面面相觑了几分钟，大钟走上去，用手把3个字抹掉了，抹了好几次，终于掉光了。水杉看了一眼，推着车子走了。第二天又出现了，依旧是3个字：考不上。红色的马克笔写在灰色的车座上，格外明显。大钟没吭声，上去依旧抹掉。第三天又是，第四天重复。第五天开始，大钟干脆不上晚自习了，蹲在车棚等着。实在饿得不行，去小卖部买了一包辣条，果不其然，一回来就出现了3个字：考不上。大钟气疯了，跑回教室嚷嚷着要搜每个人的身，查一下谁包里有笔就知道。我说他幼稚，谁杀完人还要把刀放在包里等着你？今天算了，明天继续蹲守吧。大钟怒气冲冲地抹掉了字，结果放学的晚上又出现在了车座上。3天后的试衣模，水杉考砸了，直接跌出了年级前10，试前100都没进。大钟莫名其妙因祸得福，居然考了个第9。揭榜那天，考不上3个字依然神出鬼没。水杉崩溃了，第一次看见他哭。校花连哭的时候都那么动人，楚楚可怜，让人一时看呆了。不知如何安慰，大钟默默走过去，一脚踹倒了水杉的车，说，这车不要了，从今天起我送你。大钟把自行车直接停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 紧挨着巨幅高考倒计时，跟班主任说自己得了强迫症，总幻想丢车，看不见车子做不了题。后来班头看着多辆车子也无所谓，就默许了。从此以后，三人行变成了两辆车。大钟春风得意，像回到了90年代，骑着自己的大二八就能眼甜蜜蜜。我骂他傻逼，把人家送进北大自己也考不上。大钟说无所谓，他不上北大随便北京哪个学校都行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迎亲队伍磨磨唧唧开到了，一系列繁杂又弱智的规矩折腾一番，大钟公主抱着新娘从楼上走出来，后面跟着庞大的伴娘团，毫不傲娇。大钟喜气洋洋，一脸中了六合彩的模样，幸福的叫人想骂街。哦，那年最后水山没考上北大，我们一起进了北京插院，依旧是康腔三人行。不出意外的，大二的时候他俩牵了手，大钟约我出去喝酒，喝完了打台球，他赢了。买单的时候突然抱住我，妈的我吓傻了。他说，兄弟谢谢你，我结婚一定请你当伴郎，哦，伴娘。他妈的，当年说话当放屁。到酒店交了份子钱，婚宴就算开始了。一样俗套的无以复加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，虚假煽情，无中生有。一个人和一只狗都能被这司仪说成天作之合。我入座了亲友团，看到了水山，俨然贵妇范儿。是的，大钟娶的不是水山，他们临毕业分手了。大钟凌晨喝醉哭倒在马路中央，狂唱半岛铁盒。为什么这样子？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。我说你醒醒，因为水山现在的男朋友开法拉利。他说去他妈的法拉利，姓法的都不是好东西，跟法西斯一模一样。其实也不全是水山的错，大四课少了，我和大钟开始凑桌打网游，耽误了他和水山一起泡图书馆的时间，但饭还是大钟每天按时帮他打好。我提到他的宿舍，因为水山讨厌食堂人多拥挤，油烟味满满，可女人最怕冷落，一丁点都不行。红杏为什么出墙？还不是墙那边阳光更多更温暖。那个时候我俩打游戏到水深火热，争斗心太强， buff 那天大钟简直乐疯了，截了图发给水山看，才发现水山怎么不上 QQ 了，跑去宿舍找他，得知他出去约会了。大钟像当年蹲在车棚等待作恶者一样，蹲在女生宿舍楼下一下午，看见水山从富二代车上下来，彬彬有礼，觉得自己可能误会了。我拍拍他的肩，说没误会，你看那富二代的眼睛里写满了暧昧。大钟说，我去他妈的暧昧，那是老子的女朋友，嗖就冲了上去。男人呐，不在青春里打过架，怎能算爱过？富二代没还手，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，捂着肚子猫着腰站在车旁。水山上来啪一巴掌，当然打在大钟脸上。 从此四年单恋，两年相处，正式掰面。事情简单的不用复述，富二代细心体贴开法拉利，大中穷酸屌丝只能按时去食堂买饭，还动手打人，该扇一巴掌扇醒。我俩发誓从此远离网游，再也不沾。他婚前一周，我心血来潮去登录，发现号都空了，早就有人继续霸服，新的等级又被拓宽，是无论怎样努力都回不去的辉煌时代了。新郎新娘喝交杯酒了，水山凑过来问我，还是一个人？我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，真是不敢承认，最后落下的果然是我。水山说大中好福气，新娘漂亮能干，还是北大毕业的。我又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。毕业以后的时光太快了，三个人各奔东西，联系渐渐少了。大中升职了，我俩出来喝顿酒，聊聊理想。大中心动了，我俩出来密谋一场暗恋，说说爱情。大中无聊了，我俩出来唱几首歌，吹吹房价。大中失恋了，我俩坐在财富中心楼下的台阶上抽烟。我跟他说青春苦短，女友情换，他说我只会说心灵鸡汤。大中想水山了，我俩出来回忆回忆青春。我说一切都会过去，往事莫追。他说我还是只会讲心灵鸡汤。后来听说富二代和水山掰了，大中问我送什么能安抚一个女人受伤的心。我说玫瑰吧，送玫瑰总是没错的。大中说不了，不是要追回，只是作为朋友的安抚。我说那包吧，越贵越好。我挑了一个当季新款，发给大中链接的同时，也发给了我那时的男朋友。大中咬咬牙真买了，还问我借了几千块钱。我那男朋友直接假装没看见。新郎新娘来敬酒，我特意没穿高跟鞋。大中第一次伸手揉了揉我头发，说谢谢兄弟给我包那么大一个红包。我翻白眼，他说等你结婚我给你包双倍。我说行吧，反正你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坐下继续喝，和水山两人边回忆从前边举杯，简直就是粗陋的电影桥段。酒过三巡，两人都伴着音乐红了眼眶。水山说这婚礼太煽情了，我说是啊是啊。水山说其实大中是个好人，还给我买包。我说是啊是啊，都没人给我买。水山说其实我也能上北大，还不是你们两个智障学习太差，车后座上面的考不上是我自己写的。我说是啊是啊，是啥？水山说他压力太大了，全世界都觉得他能考北大，其实他想和大中好。大中那年的每封信后面都写着我不再让你孤单，有了他以后他真的不孤单了，他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。 自行车后座比法拉利踏实，摔了不怕疼。我傻了，问他那为啥红杏出墙就去坐法拉利了，他说不是出墙，是自卫。我笑着哈哈 哈说自卫是靠自己，不是其他男人。他居然没生气，跟我说法拉利不是纯富二代。我说那是混血，他说滚。真是他叔叔的侄子，他叔叔不是他亲叔叔，是他爸围墙里的领导。他爸扭转一生鸡肋复职就靠这个叔叔。他叔叔要两人相处看看，他已经找准机会婉言拒绝，结果被大钟冲上来搅和了。他不上去来一巴掌，那他爸这辈子要当鸡肋了。我说这真够惊心动魄的，你演甄嬛传呢？水山又喝了一杯，劝我也喝一杯，然后一字一顿地说，我不再让你孤单。这六个字其实是你写给大钟的吧。我可能是喝多了，一下站起来，早上到现在啥也没吃，有点低血糖，两眼发黑，又坐了回去。那信都是我写的呀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说这六个字最能打动女孩，你就照抄，像我这样写，总有一天水山会被你写软了。我说你知道一个人在世界上有多孤单吗？什么情呀爱呀都是扯淡，爱是什么？是陪伴呀，你不让他孤单就是陪着他，就是守候他。我说是个人都怕孤单，你不让他孤单就是最好的诠释方法。人为什么需要理解，需要感同身受，需要包容，需要体谅，就是怕孤单。我说反正你就这么写就对了。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。大钟和新娘又换了一套礼服，他1.78米，我1.75米，我站起来几乎与他平视。他牵着新娘的手奔走在宴席间，我站在和他相隔的几桌之外，泪流满面。路遥远，我陪着你走，走到终点，你牵着别人的手继续走，不回头，我功成身退。水山喝多了，站起来准备退席。我说我们一起走吧，你带我一段，送我回家。我可能需要睡一场，好久没起这么早了。坐上车，水山说，你这场暗恋瞒得还真是海枯石烂。我说你别废话，长得漂亮的女人就是会骗人，原来你他妈都知道。水山说我不知道，这都是大钟告诉我的。我扭头，水山按了车载音箱，这首煽情的歌开始唱，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地老天荒。地老天荒了，你他妈跟谁地老天荒了？水山说大钟送他包的时候他们见了一面，大钟说为了安慰你送你一个贵礼物，但我想 换回我给你的所有信。水山说扔了，大钟说我知道你没有。水山问为什么，我们是否可以重新开始。大钟说不行了，因为那些信都是他写的，他是指我。这包也是他借给我钱买的，那年在车棚等那个偷血贼，他一直帮我盯着，都看见了，是你自己写的。他跟我说这是你故意给我的机会，我把自行车搬进教室也是他给我出的主意，老师是他去搞定的。考大学时他偷看了你的志愿书，你难道不知道？哦，后来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大钟拿着我的钱买了包以后，我就彻底绝望了。回头去谈我不咸不淡的恋爱，最后理所应当的无疾而终。大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新娘，他们今天结婚了。我也喝得有点多，打开车门吐了一地，什么也没吃，红酒喝进去又吐出来，居然还是红色。水山说你下车自己打车吧，我也打车，喝多了开什么车，不想活了吧？我可不想孤孤单单去死。我下车好不容易站稳，朝酒店望去，依然热闹，大钟穿梭在人群中看不清楚。水山打开后备箱说有个东西大钟让我交给你。我拿着一个箱子颤颤巍巍上了出租车，在车上我酒醒了大半，坐在后座拆箱子，打开以后看到那个包，包里装着那些年大钟写给水山的信，一整摞，用一个封条封着，封条上面是大钟歪七扭八的字迹。听别人说结了婚还能一起混的才是真朋友，谢谢你，这些信我送错了人，但这些年我并不孤单。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最后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，也希望今天你们可以伴着那些甜美的回忆入睡。
你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在我面前笑嘻嘻，话语入耳细，我对你充满意。然而当他的手挥舞在我的肩臂，突然你的眉间多了一丝眼里，而在你眼里找到的却是怜惜。你转过身去全意钻进，你承认吧，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。我承认了，我需要你，选择有意识对爱情的逃避，试着抛开怀疑，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。我总是猜不透你的用意，曾经试图一而再
再二三读到你。如果说我不在意，那也是一出戏，这不是秘密。在你面前我无需掩盖什么东西，因为你懂我的点点滴滴。我只是来不及承认自己。你承认吧，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。我承认了，我需要你，选择要一时对爱情的逃避，试着抛开怀疑，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。想再猜测什么，只要听你说我需要你。你承认吧，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是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。我承认了，我需要你，选择要一时对爱情的逃避，试着抛开怀疑，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。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